我们这一堂讲的是不疲倦的跑者，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7节开始，预备起。好，谢谢。我们昨天讲到，我们不要成为失了味的盐，那么我们需要跟主不断的相连，从主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圣灵的充满，那么这样才能有力量。我们在平常生活中要有安息，要有信心，要能够交托。交托有信心，完全交托，完全有信心，不等于我们是不会疲倦的，我们肉体总会疲倦，也需要休息，我们心灵要一直不断依靠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因着圣灵使上帝的话活化在我们心中，我们有力量侍奉他，有力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继续见证我们的主。我们不要成为失了味的盐，我们要继续发挥盐的作用，光的作用。那么今天我们讲不疲乏的跑者，那么我们会疲乏，我们会累，我们会倦，我们不是神，我们是有灵魂，有灵有魂，也有肉体的。我们的肉体，不管我们的心灵多么属灵，我们肉体还是会累，会软弱的，会需要同工问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那么不管好不好，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有休息，也不断的有工作。那么这里今天我们看到是少年人强壮的都会软弱困倦，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我们需要等候主，等候主是圣经里一个对基督徒一个勉励的一个议题啊。但这个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的等候，这个等候在雅各书里讲的是等候秋雨春雨啊。就是我们在辛劳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等候神加把力，我们等候神赐福，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等候主呢，我们在工作中等候主，我们在等候主中工作。我们今天看一看一个等候主的例子哈，一个疲乏的例子。我们看的是以利亚哈，以利亚是很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是只手来对抗巴利的先知，只手来对抗亚哈王，就是他一个人。其实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个很好的、很安慰人的一句话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基督的爱隔绝？那么我们很熟悉罗马书这段话，不论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神里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再问一下，什么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How about 我的不幸？如果我们不信，我们会不会跟基督来隔绝？那么保罗就提出一个很强有力的反证，就是犹太人与基督来隔绝了。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常常与上帝来隔绝，上帝一直在忍受他们，一直在忍耐他们。那么到了耶稣来了，照耶稣自己讲的比喻， 家主差遣了各样的人，各样的仆人，最后派自己的儿子去，结果那群顽固的犹太人还是不听，反而把他的儿子钉死了。好像基督的爱跟犹太人是隔绝的。那么不但犹太人与基督的爱隔绝了，我们也看到在罗马书里保罗继续讲到说，先知在控告神的百姓。各位，先知在控告的不是非利士人，不是迦南人，不是别的拜偶像拜妈祖的这些异教徒，控告的是神的子民。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子民，不管怎么讲，这都不是一件好事，好像上帝失败了。那么上帝不能把这群百姓带到迦南美地，上帝如果有这样的失败，他会不会也不能把我们带到天堂，带走完这一生的路？那么保罗选了一个历史上最难以答复的一个，难以正面答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且说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他举的例子好像是不行。你们岂不知道以利亚怎么样控告耶和华的百姓？那么我们讲一下以利亚的事情。在亚哈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就是因为王后耶洗别的影响是非常远离上帝的，那么非常远离上帝，上帝就惩罚。上帝借着摩西的预言，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一直远离主，远离主，远离到一个地步的话，以下的灾会临到他们，临到他们，临到他们。那么包括你们头上的天要像铜，地下的脚下的地要像铁，也就是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那么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人满足了这个条件，就天不下雨。天不下雨，以利亚在恰当的时候就去找到王，王就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不是我。”不过现在我们不要讨论谁使以色列遭灾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谁的神是真神。以色列耶和华的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巴利的先知有450个。我们现在一起上山斗法。听说格里汉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到非洲去布道，那么有巫师向他挑战说，我们再来演一次以利亚的跟巴利的先知斗法的一幕。格里汉是拒绝了哈，也许他怀疑自己能不能求神降雨哈。以利亚说巴利的先知有450个，让巴利的先知先来请求巴利降火。我们各杀一只牛，各把牛放在一个祭坛上面，不同的祭坛，不要点火，求我们的神从天上降火，谁能降火谁就是真神。百姓说好极了，各位我们也会觉得好极了。如果今天就这样对抗一番，斗法一番，我们基督徒大胜，那不愁大家不信主。那么各位，天上降火人也不一定会信，叫人信主还是要圣灵感动人听神的话。好，不管怎么样，巴利的先知就，我们在台湾是常常看到这种镜头，妈祖的这些鸡童会这样子拿刀刺自己，在那里喊，全身流血喊，巴利亚，求你从天上降火，求你从天上降火。那天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降火的，因为不可能的，那是假神。那么他们喊了一天，到晚上晚祭的时候，很庄严神圣的，以利亚说把以色列的坛建起来，然后把牛放在上面。以利亚就祷告，耶和华，今天求你让百姓都知道你是真神，我是你的仆人。天上就降火了，把祭物烧掉了，把石头都烧掉了，把沟里的水也都烧干了。哇，百姓都说，哇，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巴利的先知就被消失了，就被杀掉了。 以利亚还要解决问题，以利亚问，问仆人说，有没有看到蔚蓝的天空，有没有什么东西？最后看到有巴掌大的一块云。各位，我们今天也在等，我们希望看到巴掌大的一块云，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这巴掌大的一块云因着我们的信心能够成为春雨下降。当那个巴掌大的云出现的时候，以利亚就说叫亚哈赶快上车回到耶斯列的王宫，因为要下大雨了。那么霎时间狂风大作，降下大雨，以利亚就束上腰跑在亚哈的马车的前面，一直跑到耶斯列的皇宫。以利亚是很神勇啊，就只有他这样一个人来为耶和华奋斗，而且跑在亚哈的马车前面。他是希望回到耶斯列的皇宫能够把耶洗别还有他的党羽通通消灭，这样以色列的偶像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没有想到他的胜利是这么短。那么他回到王宫，他发现耶洗别的势力还是很大，王也没有站在他那边。耶洗别反而放了一句话，明天这个时候你还活着，愿上帝罚我。以利亚就逃了。以利亚逃，一直逃到何烈山去，何烈山的山洞里面。圣经上讲说，耶和华问以利亚，耶和华在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雷声脚声的后，耶和华都不在其中，意思是你不一定能够从这些狂风、这些巨大的神迹中找到上帝。你要找到上帝，最可靠的一句话，最可靠的还是耶和华微小的声音，听神的话，神的话才是真正有力量的。耶和华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各位姐妹各位弟兄，你要让你老婆发脾气的话，就是看你回家门打开，看到老婆累在沙发上，因为忙了一天了，哎呦你今天好闲啊，都坐在沙发上了，今天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啊？我干了什么事？老娘今天从洗衣服开始做多少？你干了什么事啊？耶和华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眼睛都要发火了，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你大发热心，哎，我为你命都不顾了，你在那里干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问神在做什么，我们觉得神都不在做事。那么耶和华说，你知不知道我为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啊，他大家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七千群众，这七千群众是神留下来的。不过现在也不要管他们怎么样了，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去高以利沙做你的接班人。好，我们就要稍微想一下这一点啊。以利亚要去高以利沙，那么我不晓得他晓不晓以利沙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各位，通常以利沙，通常先知都是比较怪一点的啊，像以利亚那样，像施洗约翰那样吃蝗虫野蜜，从小就是逃家出走，住在旷野的啊。那么以利亚看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正在耕田，用十二对牛耕田，显然是个大地主，这个皇室人是吧？就是个大地主。我想以利亚对这种有钱人、有钱有势的，他都先天上不大喜欢。那么以利亚就要去有个动作，就是高他做接他的工作的人。以利沙说了一句话，我去跟我老爸老妈说一声再见，再来跟随你好不好？这句话坏事了。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我觉得从那句话之后呢， 以利亚就讨厌以利沙。你看以利亚一辈子后面你就没有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做什么事，教导什么。那以利沙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就想尽办法要挽回，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但是以利亚好像一直不理他。后来拿伯葡萄园的事情也没有看到以利沙出现，就以利亚一个人在做，那坏事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以利亚要走了，以利亚跟以利沙讲到说，就想把他甩掉了，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我不想还要有你。但是以利沙呢，知道不要再犯一次错误，他一定要跟着以利亚，要把这个错误挽回。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你看那个描述，以利亚是要把以利沙甩掉的。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去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我要去伯特利，你在这里等，等事情办完我就回来。其实不会回来了，不要回来，你在这里等吧。伊丽莎这一次没有上一次那么傻了，啊，好吧，师傅您去，我在这待几天会回来啊。伊丽莎说，我绝不离开你，你休想把我甩掉。各位，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的态度，不管是什么理由，我们好像惹上帝的愤怒，惹上帝的不悦，我们犯错，这太多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让上帝离开我们。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我必不离开你，我跟着你，我们一定要等候耶和华，等候到他施恩的日子，等候到他施恩，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就是紧抓着主不放。如果你紧抓着主不放，那就显示主抓着你没有放了。好，两个人下到伯特利，住在伯特利先知的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哎，以利沙，你师父要走了，你师父要把你甩掉，你那他那么不喜欢你，这么多年来都不喜欢你，就因为你当时跟随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跟我老爸老妈说一声再见，这师父很严厉的。哦，我知道，你们不要啰嗦哈。两个人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先知就近以利沙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各位，这里一再的显出以利沙的一个坚持，我们一定要坚持跟随主，我们要跟随主到一个地步，是主啊，你要甩掉我都甩不掉我。我们通常是主要甩掉我们啊，太好了，求之不得，早一点甩才好。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最后一次了，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个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过去。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哦，徒弟啊，我服了你，你感动了我哈。那个我这个麦克风掉下，我把它拿在手里。那个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离开你的时候，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各位，所罗门很会求，他在梦中他都会求正确的东西，他知道他求该求什么。以斯帖很会求，他在王说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的时候，他知道该求什么。有人会求，有人不会求。以利亚现在问以利沙，你要求什么？以利沙很会求。以利沙没有说，哦，你那支圆珠笔给我吧。你以利亚有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以利亚有什么东西是美好的、有价值的？以利沙说，我要了，我要，其实原文是你的灵，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其实就是我要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要你加倍的给我你的灵。灵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的灵。灵有什么意思？灵有什么作用？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愿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要你的灵，我要你的，你最宝贵的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怪怪，你真会求啊，你所求的很难得哦。不过呢，如果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得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意思是这件事是看主，一方面是看主让你能不能看到我，另外一方面是你是不是一直定睛在一个属灵人的身上，你如果看得见就得着了，不然就得不着了。他们两个继续的边走边说话。各位，这是这一对师徒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多少年而貌合神离，最亲爱的亲密的一段路程了。他们正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分开。有一个电影 Chariot of Fire， 火战车啊，那个根据是根据 一首圣诗，那首圣诗的根据是这里的话，火车火马 Chariot of Fire 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注意一下，以利亚升天的工具不是火车火马，火车火马是把他们隔开的工具，以利亚工具是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了就呼叫，我父啊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再不看见他了。其实这里的描述他省了一个，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something dropped from heaven， 以利亚就把那个他的衣服丢下来了给了以利沙，以利沙收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边，然后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以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先知有其他的门徒看见，当然很羡慕以利沙得到了这个灵，他们也可以得到的。跟着师父不要走啊，你跟着我们的主不要走。当然我们强调的是跟着主，但是在跟着主的同时，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传福音的传统，有很好的凡事本于圣经的传统，有很好的专心仰望神的传统，但是我们的教会对一个教会不能说忠实，我们对一个教会能够认同，好像这个差一点啊，就是我们觉得教会跟 shopping mall 一样，你到那里这家 shopping 一下，这家 shopping 一下，哪一家好就去哪一家，那么 不太在那个教会里有一个委身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委身是最好的啊。那么我们对于教会比较会，就是没有看得太重啊。我们不是要效忠于某个牧师，也不是某个教派，但是我们的神喜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委身的态度。那么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出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好，这里我都要不仅是要强调以利沙挽回了一个他的错误，让以利亚能够在最后把那个外衣，当然也不重要，他愿意把他的宝贵的感动他的灵也感动以利沙，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以利亚以利沙这对师徒呢，都是上帝的仆人，这一对上帝的仆人呢也都犯过错，以利沙犯过错，以利亚也犯过错。以利亚犯过什么错呢？以利亚我是觉得他对于等候神稍微缺少一点，他太在那个兴奋的胜利中有一点忘我，就是天下大雨的时候，他跑在亚哈的马车前，然后回到耶斯列皇宫，他整个人就很快的就好像崩溃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会崩溃？我觉得他太累了，以至于耶洗别说，明天这个时候你还活着的话，愿上帝重重罚我，他就逃亡了。Martin Lloyd-Jones 曾经对一个妇女，他们教会的一个妇女讲过，那个妇女呢很觉得自己好像受到魔鬼的攻击，没有力量。 Martin Lloyd-Jones 是医生，观察了一下，就观察了一阵，就跟他说，你的问题就是太辛苦了，多睡几觉就好了，不是要进食，不是要读圣经读一遍，不是要祷告多少天，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我们也需要注意，所以现在有人困的话可以回去休息一下。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么以利亚在奔回耶斯列王宫的时候，他太累了，他太疲倦，他不需要这样奔跑的，他的灵里大概也很兴奋。那么以利沙当然就是在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他可能不了解，我们恐怕也不太了解。我拿着不是可以吗？我拿着好了，因为这个会一直往下掉。对，这样应该声音清楚一点啊。每个人都会犯错，而且每个人都会犯极大的错误，而且每个人在犯极大错误的时候，常常都是在一件看起来合理必然的情形下会犯的错误。也是不认识自己了。摩西从耶和华说，你们32岁以上的男子，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能进到迦南地。我觉得那个话说出来以后，摩西是非常的焦虑。按着年龄来讲，摩西是超过20岁，他不能进到迦南地。不能进到迦南地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你们没有信心的人不能进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有信心，他可以进去。但是摩西我相信是有信心也想进去的，所以就信心而言摩西可以进去，就年龄而言摩西不能进去。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约旦河的时候，也就是越来越接近要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想摩西那个焦虑真是达到很高的高峰，我能不能进去。那这个时候百姓发怨言了，这时候百姓说，因为没有水就发怨言，跟他们的父母一样，跟他们父母一模一样。我想摩西那时候是焦虑到顶点了，而且愤怒到顶点了。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你们跟你们的老爸老妈一样啊， 老爸老妈没有信心，害得我多走了40年。你们又没有信心，我要再走40年，160岁的时候才能进迦南地啊。所以很焦虑，很焦虑。那这个时候，这些年轻的一辈，上一代都死光了，这年轻的这一辈呢，也是要水喝。怨言跟他们父母讲的一模一样，哎呀，我们不如早一点死在埃及地啊，我们不如早一点死在旷野啊，我们为什么要进到迦南地那个有巨人的地方，可怕的地方，我们死也不要进去，我们就回去吧。他们在那里抱怨，你知道耶和华说什么？他们抱怨跟他们父母一样，但耶和华没有处罚他们。耶和华对摩西反而说一句话，你就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水喝吧。摩西火大生气，你们的父母误了我40年，你们要再误我40年。到了那个磐石那里，愤怒的敲一下，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给你们水喝吗？的确他给他们水喝了，但耶和华没有一个字责备年轻的一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不要进去了。耶和华说的理由是，你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要进去了。我看不出摩西多没有信心，我只看到他很多的愤怒。但是各位，摩西的愤怒急躁就是表示他没有信心。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圣经讲到说，再没有第二个人兴起像摩西那样，如果有第二个，那就是耶稣了。就是神会在你们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像我，就是像耶稣，像摩西那样。摩西有这么多的属灵的恩赐，神对他的要求就多一点，神对他要求就比较高，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羡慕善工是很好的，但是你要知道，羡慕善工做教会的领袖，做多人的领袖，要付的代价也是很高的，神向他要求也很多的。求主帮助。摩西就是在那种急躁的情形下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急躁的话，神就说你不能进去了。不过我们也不必太遗憾，我们也不必太为摩西遗憾，因为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摩西想要看那个迦南地，他想要看那个情形很急切，耶和华求你让我进去看一下，就出来都没有关系。在奥古斯丁的时候，有很教会里面，民间普遍有个想法，就是他们很民间承认教会的教导，就是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人都有罪，人一定要赶快信耶稣。哦，不是赶快信耶稣，那时候重点还不是赶快信耶稣，人要赶快的受洗，因为以前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我记得卡罗素啊，就是男高音卡罗素，他家里好像他妈妈好像有十几个小孩，生了十几个小孩，活下去的不过三个，就以前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婴儿死亡率当基督教广传了以后，就不只是死亡率高让家里会很痛苦，就是这个小孩如果死了没有信耶稣，那是下地狱啊，那对母亲父母亲都是很难过的事，那怎么办呢？我是觉得逐渐那个婴儿受洗，小孩子受洗的那个年龄就越提越早，因为一个孩子，一个 baby， 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死了本来就很难过，然后你的信仰是没有信耶稣要下地狱，那就更难过了，所以就有这种早一点受洗的这种想法。那奥古斯丁碰到一个妇人，就是苦苦哀求说，我的小孩死掉了，你为他祷告让他复活，我只有一点要求， 复活以后替他施洗，然后再死掉都没有关系。就是他们很相信，我不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很相信人带着罪去见神是会灭亡的，所以要快快的受洗。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婴儿受洗的那个状况还不是很普遍，我注意到这十几年已经越来越普遍了。那么我觉得这跟信耶稣的家庭越来越多有关系，就是我们希望小孩能够早一点在一个比较有保证的环境下长大。他生下来如果是没有受洗就死了，那好像救恩没有把握。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你是，我不是在主张或者是反对婴儿受洗，我只是在问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小孩没有受洗就死了，假如他很小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听到耶稣，没有受洗就死了，你觉得他是到哪里去？有没有圣经根据？有我们的想法了。我不是反对他去天堂还是去地狱，我只是说有没有一个圣经的根据让我们能够这样说。那么教会里面我觉得很没有找到那个根据，教会找到的是一个洗礼，一个洗礼的仪式让我知道我的小孩是去天堂的，即使他死了。就是我们在环境中对教会里面的这些安排这些事情我们能够有多少确定，不可以太轻看哈。我们讲的是讲到要等候神，我们讲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常常也需要一看到一个东西让我们比较确定这件事情。圣礼就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经验，让我们能看到，让我们用有限的物质来传递无限的真理。我说这些都在鼓励各位，对于教会的传统、教会的历史、教会的神学有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了解。唯独圣经是对的，但是唯独圣经也要有这个传统对圣经的正确解释，我们把它放在心上。我们跟随主太多太多 distract 我们的东西了，太多让我们走偏的东西了。你如果能够在学习历史的教训，学习在错误中能够走正路，那是很有福气的。我们今天看以利亚、以利沙，就是都犯过错误，但是能够更紧密的跟随主，那是有福的。那个更紧密的跟随主会对我们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我们的答案是没有，没有。神的拣选会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够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真是需要在主里面有主给我们的爱。以利沙对于在神面前留下来的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控告以色列人。你知道他在神面前怎么控告以色列人？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是毁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取我的命。你知道控告的意思是什么吗？你知道撒旦这个字的动词就是控告，就是以利沙在这里走上了控告以色列百姓撒旦的那个路。我们在控告神的百姓，我们在愤怒中控告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当然很感谢主，神给的答案是我们的安慰。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我们希望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该杀的权利不至于妨碍到我们信主。我们希望该杀的权利能够让我们对主的信心更坚定、更坚持。我们在等候神，我们在积极的等候神，我们在奔跑侍奉中等候神，我们在侍奉奔跑中等候神， 我们等候主的必不致羞愧，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在主里面重新得力，不羞愧。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的学习等候，而且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帮助我们等候你，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等候你，使我们能够等候到你的奇妙的作为，降下春雨秋雨。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你的灵叫我们渴慕你，叫我们信靠你，也叫我们看到你在做事。主啊，我们在世等候主，依靠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要我们听到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力智慧无法测度，你不但不疲乏不困倦，而且你赐疲乏者能力，你赐软弱者力量。主啊，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疲乏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等候耶和华，让我们等候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也辛勤的工作。我们辛勤工作的时候，我们求你让我们等候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真是能边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主，我们都会累，婚姻的生活、世界的工作、教会的服事，都会叫我们疲倦，叫我们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等候你，因为仰望你，我们能够不疲乏不困倦。求主怜悯恩待，人从神那里得到再多的能力，行出再多的奇妙的事，主啊，都还是会疲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你造我们就是有灵有体，我们的身体会疲倦会犯罪，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仰望主，让我们在仰望主里面，我们成为得胜的一群，我们在得胜的一群中，我们彼此扶持，继续走永生的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事情能不能解决？我要讲的是马太福音20章，耶稣讲的一个葡萄园的一个葡萄园工作的一个比喻哈。20章，马太福音20章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清早应该是差不多6点钟，四处差不多9点钟，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注意，没有讲一天一钱银子，只有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就是中午12点，和申初，就是差不多下午3点，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这是下午5点钟了哈，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整天在这里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了。好，各位，天国好像这样，我很难想象 将来在天堂的门口，我们会像在那个机场入关一样，问话以后你回国吧，啊，不让你进去。那我想我们在天国应该不会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的确需要用这个比喻来了解我们会遭遇到的一件事，而且有所预备哈。在耶稣那个时候，葡萄园的工作就是在葡萄熟的时候采葡萄，那么不能太早去，因为还不够熟不甜，也不能太晚去，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冷却的设备，那葡萄很容易发酵，所以只能在最恰当的时候雇最恰当的人数，那就好了。他就清早，就早上6点钟出去雇人，6点钟雇1天1钱银子，6点钟、9点钟、12点钟、3点钟、5点钟，5批人。那么有人呢，早上六点做到晚上六点，就是12个小时；有人是下午5点钟到晚上六点钟，就是1个钟头。那么他跟做了12个钟头的人有讲好1天1钱银子，其他的都没有告诉我们一天的工钱是多少，只有叫他们进去。在给的时候，这个主人给的时候是从做的最少，也就是来的最晚的人给起。当他给了一个只做了1个钟头的人，却给了做了12个钟头的钱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啊！今天已经发了，碰到一个奇怪的老板啊，给了这么多。到5点钟的得到了12倍的，3点钟的以为要更多得，没有想到还是1钱银子，12点钟的也是1钱银子，9点钟的也是1钱银子，最后就是做了最久的，做了12个钟头的，还是1钱银子。耶稣讲故事也是很多吊人胃口的，就是其他的人每个人有什么样反应他没有讲，他只有讲这个最早进到葡萄园里工作的人，而且他得到了他的钱，是他得到了就埋怨家主。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钟头，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你不必回答，但是就是请你想一想他们的抱怨合不合理，对不对？不要回答，但是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也要抱怨，也要说这样的事情不公平。我们整天劳苦受热，后来的只做了1个钟头，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说我们讲的是不是1钱银子？是啊。我有叫你们多做吗？没有啊。我有少给你们吗？没有。他们得了，这不公平啊，这叫人不舒服啊。那有什么地方叫你不舒服？就我有亏欠你吗？克扣粮饷吗？叫你多做吗？压榨你劳工吗？我们讲的好好的，你得到的跟我们讲的是合约里面一模一样，我没有亏你啊，我不亏负你啊。你不高兴只有一个理由，我给他们给的太多了。各位，我再一次说啊，我们到天堂应该不会很火大的被上帝赶走，或者我们很火大不愿意进去。但是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们抱怨有没有理由？耶稣讲的最后的结论好像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在后的要在前，好像的意思就是最后进主的葡萄园的后来欢喜快乐的在前面进去，在前的要在后，就是我们当中的牧师啊、长老啊，信主30年40年的，后来勉勉强强在最后才能进去，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哎，可是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想的问题。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而且是在他末后后来工作的时候讲的。那么他说天国好像这样一个故事一样，那 什么意思，怎么了解，怎么理解，我们将来在天国要得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下午五点钟再进葡萄园、啊、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觉知信主，那么这样有好多的好处，包括我们省了好多的十亿奉献，包括我们省了好多主日学的教学啊，包括我们省了好多短宣队，包括我们省了很多的这个退休会的预备筹备，还要预备饭食，预备住宿，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很辛苦。我们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们会不会有这样，我们会不会觉得耶稣不公平？我们会不会希望我们就是最后进葡萄园的？各位，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人的例子吧。我们在天上看到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我们看到他，我们是说，哎呀，强盗弟兄啊，真是我们的主的恩典是很浩大的，我们可以一起到天上，享受这个永远的福乐，真是感谢主。不过强盗兄啊，我真是好羡慕你啊，你最后一分钟才进了葡萄园，你甚至没有参加过一次短宣，你没有一次十一奉献，你没有教会里那些苦工你都没有做过，我好羡慕你啊，你做了，你不但没有做过什么好的事，哇，你抢了好多钱，你赌博过，你吃喝嫖赌都无所不享受，我都没有，我只有进食祷告啊，参加这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我好羡慕你哦。各位，如果你对那个强盗讲这样的话，你也跟这里的那些一早就进葡萄园的人一样，我们觉得进葡萄园是太辛苦的事了，最好晚一点进来。我觉得解释这段经文的很好的一个办法，或者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各位，我们一早就进葡萄园去，是被太阳晒得很厉害，是工作得很辛苦，而那个五点钟才进去的是游手好闲了大半辈子。我觉得耶稣在告诉我们，早一点进去的是有福的，早一点被太阳晒的是有福的，早一点有意义的在工作的是有福的，在五点钟才进去的浪费了他一生生命的一大部分，闲在那里闲闲的没有事干，你以为闲闲无事干，在那里聊天啊打麻将啊是更有价值吗？我们应该跟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说，强盗兄，你跟我们一样能够进入神的国，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主。哎，但是你没有我有福啊，你没有参加过退休会，你没有参加过进食祷告，你没有十一奉献，你没有学习舍己，你没有为主受苦，这些你都没有。我跟你讲，那真是有福。我跟你讲，那比天堂的福，那不比天堂的福乐差。尼柝森写过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在天堂是快乐无比了，但是呢，天堂没有十字架要背，没有委屈要受，没有这些为主受苦的事，为主受苦背十字架，只有这一生能够有了。各位，珍惜这个时候，珍惜这个宝贵的时候，以侍奉主、为主受苦为乐，而不是为苦。早上清早就去的是有福的人，早一点到教会里来服侍的人、学习服侍的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是整天劳苦受热，是，但是那个劳苦受热比最后做了一个小时的要劳苦受热有福十二倍，而不是倒霉十二倍。那么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说就太照 字面上来说，如果照字面上说，那个家主是对那个工作十二个小时说拿你的走吧，我想不应该会有在天国门口神对我们说拿你的走吧，我们也不愿意走。那么但是我们有这个预备，为主受苦，为主背十字架，走窄路进小门，小门窄路，这是有福的，天国是这样的人。另外一方面，上帝的权柄我们也要肯定，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我让人只有死前一分钟，而且是江洋大盗死前一分钟悔改信了主进了神国，这有什么 不高兴的呢？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面，神的葡萄园里劳苦这么久，摆上这么多，我们 不会红眼，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庆幸。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帮助我们能够在前的在后，让我们 在后的能够在前。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享受到背十字架的福气，享受到侍奉主的福气，享受到为主受苦的福气。我们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还是属肉体的，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在天上地上有很多的享受就好。主啊，我们知道你会给我们享受，但是你给我们的是在主里面的丰富的享受，我们感谢你。求主怜悯恩待，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还有继续有的聚会，以及我们下午的还有其他的聚会，求主都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也看一段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建议啊，我们是应该怎么样请客，怎么请客吃饭啊，我们应当怎么请客吃饭。耶稣曾经说过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信主就是请客吃饭。信主在请客吃饭里面，圣经上讲了很多天国的道理。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请人吃饭不要请朋友，不要请亲戚，不要请能回请的。当耶稣这个标准没有人能够请客了，我们不管是 婚礼或者是什么请吃饭，都是请是请朋友嘛。耶稣说你们不要请朋友，不要请能够回请你的，请那些瞎眼瘸腿的贫穷的，请这些人吃饭，这些人不能回报你，在天上呢神就会回报你。从耶稣这个比喻来讲，耶稣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现世报是非常有限的。什么叫现世报非常有限？就是神对我们的 好的地方给我们的报应，在今生不大看得出来的。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不是这个重点在于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就是你不太能够指望今生神给你的报应是非常物质上的报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你很爱主，未必神就给你很大的物质上今生的报应，看起来是这样子。那么当然我耶稣是强调说，你们要请人吃饭，不要请那些能够回请你的，你要请那些不能回请你的，请那些瞎子瘸腿的这些人。这个我们没有一个人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包括我儿子的婚礼我也没有请瞎子瘸腿的。我们活在世上还是有这些互相的来往哈， 只是我觉得耶稣提醒我们再一次的现世物质方面的报应不是那么明显，不能说没有。用保罗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就是我们今生的遭遇是对着镜子那种铜镜啊，不清楚的，看是这样，又模模糊糊的。信耶稣有今生来世的祝福，是不是？是。那么今生的来世的祝福，我们只能听上帝的应许。今生的祝福，我们能够说基督徒的小孩一定是比较有出息吗？我们能够说基督徒的姐妹一定比较漂亮吗？啊，是是是。我们能够说北大清华优秀的学生都是基督徒吗？不太能够这样说。我们 有些学社会学的会说，如果是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新教的国家，比较容易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者比较容易在科技上发达，这个不太能够有绝对的说服力。我们会说有，今生有报应，今生有赏善罚恶的报应，但是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清楚。这也许也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磨练了，就是在没有很清楚的报应的物质上的报应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仍然能够摆上，能够愿意摆上，愿意付出。那么就是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实在很难接受。很简单，就是你行善，你良善，你传福音，你侍奉主，神不一定在今生给你物质上的祝福是这么多。相反的也是，有人作恶，有人虚伪，有人虚假，有人伪善，神今生处罚不处罚他，处罚的，但是同样也是报应不是那么清楚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华人任何一个民族，我想都很难接受，就是我们希望今生有明显的报应。加尔文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今生物质上的报应如果是非常的清楚明确的话，就不需要有将来的审判了。今生如果在这个报应赏罚事上是完全不清楚的，那我们也活不下去。所以今生有报应但是不太清楚，那么有报应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费解的，还是不容易了解的，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在就是你要学习有一点等候，这是你善良的考验，等候。不要每次在十一奉献了以后马上就想到可以自己会中一笔发彩票哈，不要扶一个老太太过街就以为马上会有个艳遇，这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应哈。就是我们不太能指望今生报应一定那么清楚。那么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一般听到的见证不一样啊？听到见证常常就是那种我都没有十一奉献，结果生意做得好惨，很失败，一开始十一奉献就蒙祝福。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也相信这样的见证是真的，不瞒你说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求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不太是为了这个报应祝福而奉献而侍奉，就是基督来激励我们了。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你们告诉那些被招的，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耶稣讲的这个呢，我们在台湾是非常的体会，就是今天你请人家来听布道会，请人家来教会，你请了又请，很少人愿意来，越来越少人愿意来。我大概20年前参加过一个圣诞晚会，就是圣诞晚会，台湾的教会都认为是一个邀请街坊好友来教会的一个机会。那么通常我那次去的就是有一个圣诞晚餐，所有的邻居都邀请来，当然是免费的，然后也有摸彩，也有音乐会，最后有一个5分钟的短讲。晚餐很多人来，音乐会很多人听，摸彩大家都参加，下面我们有一个短短的短讲，都走了，一点听福音的兴趣都没有，一点福音的胃口都没有。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的聚会，那个晚餐，那个音乐会，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都是我们的抬头啊，点心啊，那都次要，最重要是那个福音的短讲。可是大家都最不想听的就是这个，就我们在台湾非常的体会这一点。那可以用多强烈的方式来把人家带到教会呢？可以用多强烈的方式，用糖果和饼干来吸引人来信耶稣吗？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那个上帝从我们堕落以后就开始对世人呼喊，就是来赴宴，来吃来喝，我请你们白白的吃白白的喝，大家都不来。不但不来，在耶稣的比喻里面符合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些仆人被凌辱被杀害，王是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如果照字面来讲，的确犹太人受到的苦境跟他们杀耶稣有关，虽然我们不愿意这样讲啊。然后对仆人说，喜宴已经备齐，所招的人不配，你们要到往岔路口上，凡遇见的都招来，所以不论善恶都招来了。你看啊，有点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解释的清楚一点。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我觉得有言可答，我在街上走着就被你们抓到这里来了，我穿什么礼服啊。但他无言可答，那人无言可答，就是看起来主说你到神的殿里没有穿礼服是不应该的。就我们能够推测的是，这我们是走在岔路口被抓进来的。那么上帝一定不会错了，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一定是无言可答。各位，对我们而言，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准备了，任何时候主来了，我们都是准备好的。那人无言可答。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要怎么借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好，我们就继续讲耶稣的这些举的例子吧。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就轮番上阵来问耶稣。那有一个就问，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他哥哥生子立后。我们这里有弟兄7个人，这个妻子啊，真是八字很硬啊，很克夫。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7个 都是如此，就是都死掉了。这如果是联邦调查局早就查这个，这怎么回事？幕后夫人也死了。我们看这问题不会问别的问题，我们会问这个夫人怎么会把七个都弄死了，第三第四第五个还愿意跟他结婚，勇气可嘉。不过夫人最后死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这不是耶稣讲的意思，耶稣讲的是人家来问他是否定有复活的事。当复活的时候，这七个人哪一个是他的妻子呢？他们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以为很好的问题啊，其实你们错了，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意思是说，这七个人到天上的时候，大家彼此也不会说是情敌，碰到老婆也不是老婆了，我们就不结婚了，没有婚姻的事。至于说复活，耶稣讲的也很有意思，这些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耶稣就说有死人复活的事。如果耶稣说要有死人复活的事，耶稣可以举什么经文？耶稣可以举以利亚以利沙都死人复活过，所以一定有死人复活的事。耶稣说有死人复活的事，因为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跟死人复活有什么关系？我再提出我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耶稣那个时候，这些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这种事。我们如果要说没有复活这种事，有很多可以说的。像我的高中国文老师，他就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他也知道我信耶稣，他就在课上讽刺，他说基督教没有伦常。康来昌在台上讲到，康来昌的爸爸在 台下听到，康来昌说各位弟兄姐妹们，他喊他爸爸为弟兄，这是不没有伦常。就是我们如果要把复活当作一个真的事情，会发生很多问题，或者说我们会想象到很多问题。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在天上碰到你爸爸，是不是还叫他父亲？如果他是信耶稣的哈，还有祖父，还有曾祖父。我们在天上看到祖父曾祖父，是那个曾祖父那么老吗？还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子孙子是都很小吗？圣经上讲说人的复活是跟主类似的，如果我们的复活跟主类似的话，有人说就是复活的人都是30岁左右的样子，都很帅都很美，但是3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在似乎圣经上讲我们复活在天上，即使在人间没有见过面，在天上也见面。我应该认识大卫是谁，虽然我没看过他。我应该认识亚伯拉罕是谁，虽然我没看过他，不是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应该有点认识，因为圣经上似乎是讲认识，这个财主都认识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知道那是亚伯拉罕。但是在这里说神是会叫死人复活的，因为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跟复活有什么关系？我想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永远存在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他看顾呼召引导亚伯拉罕，他也看顾以撒，呼召引导以撒。亚伯拉罕过去了，以撒过去了，但神不会过去。如果神看顾亚伯拉罕，神看顾以撒，神看顾雅各，他们就不可能就是死了过去就算了，他们一定能复活。这是耶稣的那个逻辑啊。那么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说服撒都盖人，我们不晓得。我们最后问一个审判的时候上帝审判的一个标准，这个是丁光训主教很喜欢用的，我们就不妨来看一看这个用的合不合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 耶稣讲到审判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啊。五个愚拙的和聪明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看这个天国审判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王要向那右边的，就这边的啊，这边弟兄姐妹，你这蒙福赐福，蒙我父赐福的，你们这边是蒙是受咒诅的啊。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们将来能够承受天国神国，神为你们预备的，是因为耶稣说他病了，你们去看顾他，耶稣被下在监狱里，你们去看他，耶稣赤身露体，你们给他穿，你们就会说了，主啊，我们没有啊，没看过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我们也没有看你做客旅留你住，我们也没看你赤身露体给你穿，我们也没看你生病了或者在监狱里去探访你。耶稣说，这个事情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啊，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客旅做客旅不留我住，赤身露体不给我穿，我病了在监狱你们不来看我。他们说，主啊，真是冤枉，什么时候你生病了我没来看你，你我们今天你2000年生前生的，你也不能指望2000年前你生病的时候我去看你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露体不伺候你的？王说，你们这件事既不住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不管是丁光训主教或者是很多的神学家都会说，耶稣的教训跟保罗是不太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保罗讲因信称义，耶稣讲因行为称义，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谁得救谁上天堂，谁进入永生，做好事的人，谁下地狱谁不能进天堂，不做好事的人。这似乎太明显了，不是这里一个字没有讲你们信我所以你们上天堂，你们不信我所以你们下地狱，而是说你们不做一些事所以下地狱，做一些事所以上天堂。那我们可以不管别的，我们不能不想办法说保罗的教训跟耶稣真的有冲突吗？我们正统的讲法是没有冲突的，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丁光训主教是说，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因行为称义，不是因信称义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得救是非常有关的。耶稣说啊，这些事你住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要上天堂很简单，你只要行善，行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可以了。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上天堂很简单，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够了。下地狱也很简单，也是必然的，你只要善事不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有一个漏了，你做了全世界孤苦伶仃的人你都照顾到了，有一个最小的你漏掉了，你就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这个比喻远远不像丁主教或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上看起来要上天堂要下地狱都是非常可能的事，你做到照顾一个人那是很容易上天堂的， 只要做一件好事，做一次好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够了，就被上帝，就被耶稣称赞了。你要下地狱也很简单，也是必然的，你只要有一个漏了就不行。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正统的结论就是，你一定要，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信耶稣得永生是真的，但是信心一定要活出这个真实来。这个真实只要能反映出你有信心，那个真实就有效。所以你对一个小子有良善就足够你上天堂了，因为不是你的良善，你良善是不够的，但是你的良善反映出对上帝的信心就够了，那么就让你能够上天堂。那如果照用律法来审判你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下地狱的。就恩典的那个上帝的宽大的话，那每个人只要有一次的不是那个行为，而是反映出信心的行为，你就是上天堂的。我们先讲到这里，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各位头脑也昏花了。这些耶稣的比喻，耶稣的讲法都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好好讨论，可以好好研究。那么包括你学习怎么样请人吃饭，请哪些人吃饭，那么各位我是符合标准的，就是不能回报的。我们先停在这里，有没有要问问题的？